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成欢。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张晨，欢迎大家收听《列王纪查经》。首先，我要奉主的名字祝你们平安，愿天父的恩惠与你们同在。上一次我们看了《列王纪上》十二章，从《列王纪上》十二章开始，以色列就分裂为南北国，那是公元前大概930年左右。南国就是犹大国，之所以称为犹大，因为在南国的大部分以色列人都是属于犹大支派，有一小部分是属于便雅悯支派。北国就是以色列国，是由其余的十个支派组成。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区分犹大和以色列。每当我说犹大人，我是指南国的人，而以色列人就是指北国的人。同样，如果我说以色列，我是指北国。列王纪就是以色列南北国的历史。透过南北国的历史，特别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的生平，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属灵功课。查考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的生平，我们也必须参考历代志下，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图画。因为历代志下和列王纪可以产生相互补充的作用。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列王纪上十二章，我们会重点谈论耶罗波安这个人物。如果你做一个统计，就会发现耶罗波安的名字在列王纪上下总共出现了69次。他的名字不只是出现在列王纪上11到14章，在列王纪其余的地方也经常出现。比如说，在这69次中，有24次是出现在列王纪下。所罗门的名字在列王纪下只是出现了四次，相比之下就能看见耶罗波安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否则圣经就不会经常提到他。耶罗波安是如何的重要呢？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我们看列王纪上16章25和26节。列王纪上16章25和26节说，按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这是圣经给予以色列王案例的评价，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甚至比以前的列王还要恶。案例行了什么样的恶事呢？留意26节，圣经用他行了耶罗波安所行的来形容案例所行的恶。原来耶罗波安成了大卫的相反，大卫是神喜悦的人，圣经以他为以色列诸王的模范，而耶罗波安这是相反，他是那些作恶惹神发怒的以色列王的代表。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楚耶罗波安的问题，免得我们不知不觉跟从了他的榜样。我们要效法大卫的榜样，要尽心尽意爱神，与神同行，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懂得回避耶罗波安所行的恶。不懂得远离恶事，就不可能成为像大卫那样蒙神喜悦的人。到底耶罗波安行了什么大恶，以致圣经会用他来比喻作恶的人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当以色列人背叛了罗波安后，耶罗波安就成了他们的王。他做了以色列王之后，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我们看历代志下11章13到15节。历代志下11章13到15节说，以色列全地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利未人撇下他们的郊野和产业来到犹大与耶路撒冷，是因耶罗伯安和他的儿子拒绝他们，不许他们供祭司职分侍奉耶和华。耶罗伯安为丘坛，为鬼魔，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设立祭司。耶罗伯安做了以色列王不久，他行了两件恶事。第一，他不许祭司和利未人侍奉神。第二，他为自己铸造牛犊，建造丘坛，随己意设立祭司。为什么一个蒙神拣选的人会变得如此糊涂，这么快就离弃神，转而去拜偶像呢？耶罗波安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够成为以色列王，完全是神的恩典，为什么他胆敢违背神的律法，为自己设立新的祭司制度？难道他如此无知，不知道唯有祭司和利未人才可以侍奉神吗？要明白耶罗波安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必须看列王记上12章26到31节。列王记上12章26到31节这里说道，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移至安在伯特利，以致安在旦，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旦去拜那牛犊。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原来 耶罗波安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以色列人看耶路撒冷为圣地，因为神的殿在那里。当以色列分裂后，北国各支派的以色列人还是照常到耶路撒冷敬拜神和献祭给神。以色列人如此向往耶路撒冷和圣殿，这令耶罗波安感到不安，他担心以色列人会重新跟犹大人联合，这样他的王位就会泡汤，甚至性命不保，因为他背叛了罗伯安。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耶罗波安就展开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目的是想阻止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于是他就铸造了两只金牛犊，一个放在伯特利，就是北国最南面的城镇，一个放在但，就是北国北面靠近黑门山的城镇。他为金牛犊建殿，设立丘坛，还私自将那些不是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耶罗波安称那两只金牛犊为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神。他不是想教导以色列人拜偶像，在他的心目中，这两只金牛犊就是以色列的神。可能他认为反正神是无所不在的，既然以色列已经分裂了，北国也可以为神建圣殿，这样以色列人就可以在北国敬拜神，反正大家拜的都是同一位神。他这样做是为了阻止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敬拜神，既然可以在伯特利和但敬拜神，为什么还要长途跋涉到耶路撒冷敬拜神呢？耶罗波安就这样迷惑了百姓，用他的金牛犊代替了神，使百姓不知不觉地离弃了永生神，转而敬拜偶像。当然耶罗波安的原意不是要带领百姓离弃神，这只是一个政治手段，为要隔离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问题是他的宗教改革最终使以色列人离弃神，陷入最终，因为他是用人的智慧治理以色列人，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带领他们。耶罗波安的宗教改革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首先，耶罗波安的宗教改革引起了祭司和利未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都拒绝侍奉耶罗波安所设立的金牛犊，而耶罗波安也不允许他们按照律法的传统敬拜神。这就是为什么历代志下11章13和14节说耶罗波安不许祭司和利未人侍奉神，于是祭司和利未人就别无选择，只好离开以色列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定居。第二，耶罗波安的宗教改革的目的是要削弱罗伯安的势力，谁知弄巧成拙，反而给犹大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祝福。我们看历代志下11章16和17节，历代志下11章16和17节说，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耶罗伯安的宗教改革迫使许多近前的以色列人随从祭司和利未人迁移到耶路撒冷，这些近前的以色列人云集耶路撒冷，给犹大国带来了属灵复兴，因为他们都立定心意寻求神，同心合一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教导，结果神就使犹大国强盛起来，这是耶罗波安万万没有想到的。遗憾的是， 南国的属灵复兴是短暂的，只持续了三年。第三，耶罗伯安的宗教改革给以色列国，就是北国，带来了深远的属灵灾难。当所有敬畏神的人都离开了以色列，北国的属灵情况就一落千丈，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犹大国的属灵状况也不好，但整体情况还是比以色列国强。犹大国时不时还有一两个敬畏神的王冒起来，而以色列王却一个不如一个，他们的恶行也一个比一个甚。这就是为什么北国要比南国提早136年亡国，因为神对他们已经忍无可忍。第四，耶罗伯安的宗教改革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那些不熟悉神的律法的老百姓都被耶罗伯安的宗教改革误导，转而去敬拜金牛犊。耶罗伯安成了一个假祭司，带领以色列人走迷了路，所以每当列王记提到耶罗伯安，都会谴责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可见这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是何等的深远。第五，耶罗伯安的宗教改革使南北国的关系恶化。神将十个支派给了耶罗伯安，这并不意味着神要南北两地的百姓动干戈。先知示玛雅出面阻止罗伯安出兵攻打北国，就显明了神的旨意。神从大卫的后裔手里夺走了十个支派，是因为所罗门没有听从神的命令。神要教导以色列王，国家是靠顺服神才能坚定强盛，所以神的用意不是要南北两国彼此仇恨，相互残杀。而耶罗伯安的宗教改革使南北两国的百姓互不往来，撒下了彼此仇恨的种子，以致两国的战争绵延不断。透过宗教改革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罗伯安的为人，他不敬畏神，也不遵行神的律法典章，他关注的是自己的利益，他所侍奉的是自己，不是永生神。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既不尽心尽意爱神，也不关心他的百姓，所以神非常厌恶他。列王记经常用耶罗伯安来比喻那些作恶的以色列王，因为那些行恶的以色列王都像他那样不敬畏神，只是自理滥用神赐的权柄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耶罗伯安的例子是每个传道人的借鉴，他是蒙神拣选的，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以色列王。神赐给他以色列的十个支派，给他权柄治理以色列人，但是当他成为以色列王之后，为什么他不继续依靠神呢？既然神赐给他这一切，难道神不能为他保守吗？为什么他要放弃依靠神，转而依靠人的智慧呢？为什么他会这么愚昧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侍奉的是自己，他的自我就是他心中的偶像，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造金牛犊，目的是要以色列民留在北国，不再想念耶路撒冷，也不要跟南国的人来往。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私的动机，但他却用宗教为理由来遮盖自己的真正动机。这就如一些美国的政客，他们经常用基督教、用神的名誉来推销自己的政策，但背地里的真正动机是为了自己。可能权力就是试验一个人的真正人格的最好试金石。当一个人拥有了无限的权力时，他的真正本性就会流露出来。耶罗伯安是很多传道人的写照， 这位传道人，我们要小心使用神赐给我们的权柄，这权柄是给我们用来建立教会的，千万不要用来谋取私利。很多传道人确实是蒙神拣选的，神也祝福他们手所做的工，但一旦侍奉工作有果效，教会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对神的信心就开始改变了，他们的注意力就转移到权力地位上，就如耶罗波安那样，他们开始用人的智慧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将神的教会占为己有，自己成了教会的主人，弟兄姐妹成了他们的私有产业，他们随自己的意识管理教会，完全不理会神的心意。为了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不惜用世俗的手段排挤、毁谤、攻击其他的同工。很多教会的分裂追根究底都是出于权力斗争，而权力斗争的结果就是教会的属灵生命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传道人要小心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他的百姓，千万不要将神的子民占为己有。既然是神赐给我们权柄，不是他的教会，我们既要无时无刻地依靠他，按照他的意思侍奉，唯有依靠神，我们所做的工才会蒙他的喜悦。耶罗波安的所作所为不是出于无知，他是明知故犯。在列王记上11章33节，先知亚西亚已经告诉耶罗波安，神将以色列的十个支派给他，是因为所罗门没有遵从神的道，守神的律例典章，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看11章37和38节，列王记上11章37和38节说，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在第37节，神应许耶罗波安，他可以按照自己心里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这是何等大的权柄。但是这权柄是有附加条件的，耶罗波安必须效法大卫，听从神的吩咐，谨守神的律例诫命，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样他才配得使用这权柄。神也提醒他，唯有顺服神，神才会与他同在，坚固他的王位。所以耶罗波安的失败是没有借口的，因为神老早已经警告了他，但他没有谨记神的话。耶罗波安忘记了他的权柄地位都是神赐的，当他登上了以色列的宝座后，他就用人的智慧来巩固自己的权柄。面对权力和地位的考验，耶罗波安失败了，因为他没有谨记神的嘱咐。列王记3番5次提到耶罗波安，就是要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步他的后尘。但愿我们不要忘记耶罗波安的例子。圣经是如何评价耶罗波安的一生呢？我们看列王记上13章33和34节。列王记上13章33和34节说，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 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这里说到的这事以后，是指一位不知名的先知奉神的名警告和惩罚了耶罗波安。我们下一次会谈到这位不知名的先知。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罗波安由始至终都没有悔改自己的恶行，虽然他知道神不喜悦他的所作所为，但为了自己的权势利益，他不惜一意孤行，继续自己的宗教改革，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神和以色列民之上。遗憾的是，耶罗波安千辛万苦想用人的方法巩固自己的国，没想到最后他全家都灭亡，后继无人。这使我想起了诗篇127篇第一节的话。我们看诗篇127篇第一节，这里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都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但愿我们都做一个倚靠神的聪明人。好了，我们列王记查经今天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